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最需要学习的是什么？我们基督教在讲的是什么？我们基督教在讲的，整个圣经在讲的是认识我们的上帝，敬拜我们的上帝，信靠我们的上帝。在认识、敬拜、信靠我们上帝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很多的祝福，包括物质上，包括吃的、喝的、玩的，这一切。我们多次强调，基督教不是一个禁欲主义，基督教对吃喝玩乐都非常的肯定，因为一切都是上帝造的。但是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文字提醒我们容易在吃喝玩乐上犯罪，那么我们还是希望这句话能够真实的在每个人心里面落实，就是认识上帝、敬拜上帝、信靠上帝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一切都没有这么重要，事实上其他一切都不能跟这个比。当我们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的时候，这是大错特错。食物不是我们的天，食物不是我们的上帝，性也不是，知识学问都不是，这一切都是非常好的，都是我们肯定的，但是我们最肯定的必须是我们的上帝。人的罪也不是什么杀人放火，人的罪最基本的就是没有把这位上帝当上帝，也就是没有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他认识他。上帝看不到摸不到闻不到，但是上帝是真实的，而且上帝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享受，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享受，都只有一个，我们要认定他。盼望你在读书的时候，你在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层面，结婚、老年、中年、少年的时候，任何一个时候都认识这位上帝，都敬拜这位上帝，都爱这位上帝。这没有办法勉强，这实在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因为你喜欢美食，你喜欢美酒，你喜欢美女，你喜欢俊男，因为你的五官感觉得到，它能让你很舒服。上帝你感觉不到，要让上帝成为你的主，真是需要求主帮助，包括对我们这些牧师，包括对我们这里每一个服侍的同工弟兄姐妹。神真的那么美好吗？耶稣真的那么美好吗？求主帮助我们认识十字架的爱。好，那么今天我要讲的人就是这个面包或者饮食或者我们的七情六欲跟真理的关系啊。本来我是想用耶稣的医病的事情来讲，那么但是我想可能对各位来讲枯燥一点，我就用另外一个故事来讲。话说神拣选了大卫，让大卫成立了一个国家，犹太国或者是以色列国。这个国呢传到他儿子耶稣传到他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就更加的富强康乐强大。那么但是所罗门在富强康乐当中忘记了上帝，拜偶像，那么他的治理也就越来越邪恶，越来越逼迫人民，国家就分裂了，分裂成南国和北国。那么北国呢，正式的名字叫以色列，有十个支派，他们的君王呢叫做耶罗波安。耶罗波安是圣经里面一个很好的典型代表，非常聪明，非常能干。圣经上说耶罗波安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你在所罗门的底下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那必定是非常有才能，因为所罗门已经是空前绝后的聪明的人的，在他的眼中又大有才能，是非常大有才能。耶罗波安很有才能，耶罗波安在所罗门的暴政之下能够让所罗门的建设非常的好，然后耶罗波安在民百姓中也很有声望，后来大家都拥护他要做一个造反的头子，他逃到埃及去，所罗门死了以后他回来，大家又拥护他成为一个谈判的对手。那么如果黄背心知道有他的话，一定会请他做领袖，因为他很能干。 在他的聪明能干当中，最后他成了北国的领袖，上帝也让他成为北国的领袖。他聪明，他能干，圣经里这一类的人物不多，但是还是有。另外一个我曾经在营会也讲过，耶户，还有一个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也是聪明能干，有正义感，长得很帅很棒。耶罗波安是这样的人。耶罗波安，上帝给他了权柄，做了北国的领袖，他有不安。所有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安，我们怕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怕我们所爱的东西离我们而去，我们希望我们所爱的东西，我们所喜悦的东西能够常常被我们掌握。各位姐妹，你最怕美貌离开你，你最怕年轻离开你，弟兄，你怕聪明威望离开你，我们怕权力离开我们，我们怕我们优秀的地方离开我们，我们怕这些东西。如果讲的庸俗一点，也许我们除了怕美貌啊才智离开我们，有些是我们现在的人不太能体会的，但是也许你还是能体会，就是我们很怕面包离开我们。你说什么怕面包离开我们？我们根本不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饿肚子的滋味，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当人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可以变得多恐怖。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可能你晓得信的力量有多大，可能你晓得恶的力量有多大。食色性也，这两个大概是控制人最强烈的东西，而人在这里得到满足是最快乐的事，人在这里不能得到满足是最痛苦的。一旦没有面包吃，那是很可怕的，没有东西吃，那是很可怕的。圣经里有讲这一幕，圣经里有讲说，当以色列如果远离上帝，继续远离上帝，那悲惨的事情临到，更悲惨的事会临到，如果还不悔改，最悲惨的事临到。圣经里讲的就是中国历史上讲的易子而食。我要圣经讲的不是易子而食，圣经讲的是吃自己的儿女。我们这里小朋友这么多，不应该讲这个例子的，大概你也想不会想有这种事情。我爸爸就曾经以前在还不太信主的时候跟我讲过，他说他不相信再艰难的情形下，他不相信做父母的会吃儿子，他不相信。虎毒不食子嘛，我们中国人说这个话，也许吧，我不晓得。但是从圣经来看，的确有这个时候，当以色列人被抵挡上帝，上帝兴起敌人来包围他们的时候，以色列的确出过这种事，易子而食的事。那么人需要能够有食物，人也希望当食物也有了，性也满足的时候，那么我想我们常常想要抓住的就是权力。我能够继续保住我这个董事长的职分，或者这个总经理的职分，或者这个薪水，让我能够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法国的总理、美国的总统、中国的主席，我们大人小孩都是一样，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有性和食的满足，我们要有权力能够在我们的手中，我们需要有一言蔽之，我们需要有安全感，我们需要有安全感，能够抓得住东西。耶罗波安他也需要有安全感，他的安全感我们也很感谢主，但也是一个讽刺。我在营会中也讲过，很多人在提倡民主，民主不是坏东西，但民主也不是万灵丹。人民跟独裁者一样都是堕落的，人民做主，独裁者做主都是危险的，都有他的流弊，都需要依靠上帝。耶罗波安 和扫罗一样非常的民主，他得到民心。那怎么得到民心呢？在列王记上12章第26节，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波安。这个话呢，我如果稍微仔细一点讲的话，跟现在海峡两岸的关系也有点像。你知道我们在台湾的执政掌权的，很怕大家都跑到大陆去了，很怕他跑去。那么所以一旦当中国大陆听说有一些用金钱来招揽优秀人才的时候，台湾很紧张。其实比那更紧张的还有一件事，台湾的民心可以很容易的归向大陆。我在这里跟你讲没关系，你可以跟习近平讲，就是妈祖。台湾的人拜妈祖拜得很厉害，那么所以他们有妈祖庙，但是妈祖庙，那么照人的一般迷信来讲，最真的妈祖庙，最纯正的，最应该朝圣的妈祖庙，当然不在台湾嘛，在他的家乡嘛，在福建嘛。所以有一些人组织朝圣团去那边，这个其实叫台湾政府很紧张。如果台湾大量的居民都要去那边朝圣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因为能够笼络民心的，包括民生政治、民生经济，或者是很多原因啦。那么有一个是我们中国的统治者都注意到的，但是近代没有很注意，起码我们台湾的没有那么注意。我想妈祖还是我提出来的，耶罗波安注意到了。耶罗波安说，这些百姓都听我的，这些百姓都喜欢我，但有一件事，他们会跑到犹大去，就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他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的话，他们宗教上归于犹大国，他们政治上迟早有一天也会归于犹大国，把我杀掉了。啊，不行，我要让他们留在这个地方。用我刚刚讲的比喻，就是台湾的当权的人要告诉台湾的老百姓，尤其拜妈祖的，真正的妈祖庙在我们台湾。就是宗教对这些人来讲，宗教对耶路撒冷来讲没有任何意义，上帝是不是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一个意义，如果我这样做人能够投我一票，我就这样做。我也很遗憾，在我们台湾的确这种情形也有，每次选举的时候，这些候选人就跑到庙里去，他也不是信这些菩萨神明，他只是去那边拜神，他会得到信徒的支持。那么所以在选举的时候，真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到教堂里就拜耶稣，到庙里就拜菩萨，这是政治人物。各位，我们也有这个危险，我等一下就讲到了。耶罗波安说，我不能让百姓去拜耶和华，去那里我会失去我的权利。他就做了两个金牛犊，两只牛，然后对百姓说，哎呀，你们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太费时费钱费力了，太远了，实在我方便你们啊，真的爱你们的上帝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是这两只牛。这两只牛我现在一只放在伯特利，一只放在但，一只放在北边，一只放在南边，让你去拜他们很方便，不要跑那么远，就在附近。耶罗波安并不信牛，并不信靠牛犊，也不信靠耶和华，他信靠的就是一个东西，权力，他要百姓的支持。于是百姓也就拜这两只牛犊，而不去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了。 各位，这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传的信息跟这有关系，有的时候我们把信息传成这个样子。你要信耶稣啊，我们当然要信耶稣，我们传的就是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信耶稣让你成绩好，这就有点危险了。信耶稣让你发财，这更有点危险了。信耶稣让你健康，你说我们教会不讲这样，可是我们会不会讲信耶稣叫你家庭幸福？可能会啊。信耶稣叫你心情平静啊，这可能也会。各位，信耶稣有很多的好处，所有的美好都从信耶稣来，这我们承认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一点，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信耶稣，还是耶稣是我们达到目标的一个工具？各位，你能够把耶稣当作一个工具已经不错了，但那远远不够。耶稣不是一个工具，耶稣是我们的目标，耶稣上帝是我们敬拜的目标。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一切。上帝给我们吃的没有错，但是吃的不要变成我们的神。上帝让我们在信上面很快乐，我们很高兴，但是不要让信变成我们的神。上帝的一切受造物，包括食，包括信，包括婚姻、家庭、儿女、丈夫、妻子，通常能够幸福的都已经很少了。即使在这些幸福中是上帝的祝福，我们还是要小心，你不可以让面包大过上帝的话，你不可以让性爱大过对上帝的敬拜，你不可以让爱情、自由、儿女、父母、学业，或者是任何东西大过上帝。上帝必须是你的一切，因为他是一切美善的来源。我喜欢举一个例子，你们可能听过，我就原谅我再讲一次。我们小的时候很穷，那么我爸爸有一年出国，从国外回来，我们在机场迎接他。那么他一出了海关，就把那皮箱打开，然后就从里面拿出一个苹果给我。这是苹果，哎，我好高兴哦，因为我们那时候穷，没有吃过苹果，连看都没有看过，觉得好香啊，好好吃。苹果，好高兴，爸爸给我苹果。过了几年，我爸又有一次出国，回来，我们又到机场接他。他从那海关出来的时候，我跑过去，不是抱住爸爸，是抱住皮箱说，苹果在哪里？苹果是我爸爸给我的东西，是爱我的，很好，但是他可以让我喜欢他过于喜欢我的父亲。可以举很多例子，你的丈夫给你买一件貂皮大衣，这是很好的事，但是会不会从买了貂皮大衣给你以后，你每天关心的就是貂皮大衣，不是你老公了？上帝给的恩典可以取代上帝成为偶像，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这就是圣经里那么多看起来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包括神要亚伯拉罕把上帝给他的儿子以撒献上，听起来真是最残忍、最不合理的一件事。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以撒的命、亚伯拉罕的命、你的命、我的命都是上帝给的，上帝给，上帝取。上帝不能容许，也不可以发生一件事，就是我给你的以撒变成了上帝。就是我刚刚一再讲的，钱是很好的，食物是很好的，性爱是很好，我们基督徒没有反对这些东西，圣经没有反对这些东西，我们反而非常享受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太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了。所以上帝为了我们的好，这些东西一旦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就失去了一切。我们把食物当作我们的偶像的时候，食物不再成为真正能养我们，让我们很快乐的，我们会把食物变成我们的神，我们会无休止的吃，我们会变成了一个非常体型不正常的人。 食物变成我们的神，性爱等等也都是一样，我们都知道这里面产生的痛苦。权力是耶罗波安要把握住的，名望是耶罗波安要把握住的，他很聪明的用宗教来抓住人心。那么这件事当然得罪上帝了，于是上帝就差遣了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在旧约叫做神人 Godly man 或 man of God。 在十三章第一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这话我们不懂的话，我简单的讲，这个神人这个先知在国王献祭烧香的时候咒诅了这个事情，就是咒诅了耶罗波安王的这个设立一个假宗教的事，也就是他来咒诅这些假神。王很生气，就非常的生气，他就从坛上伸手说，抓住他，用我们中国古装剧就是，来人呐，给我拿下，抓住他。马上发生了一个神迹，王说抓住他，哎呦，手就僵在那里了，不能动了。这是一个神迹，神处罚的神迹。这王很聪明，他马上知道他得罪上帝了，他马上对这个神人说，请你向上帝祷告，使我的手能复原。神人就向上帝祷告，王的手就复原了。王就说，哎呀，神人呐，到我家吃点东西吧，表示抱歉嘛，表示对不起。好，下面是这个故事开始进入的不合理的地方。上帝做法没有不合理的，但我们会觉得不合理。第八节，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供的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注意第九节，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的原路回去。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原来的路回去。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吃可以喝，但是神给了这个先知这个神人一个命令，你从遥远的犹大国千里迢迢，不是千里也百里迢迢，走到北国来，走到伯特利这个地方来，责备耶罗波安王，责备完了你就回去，你不要留在这里，你不要吃饭，为了避免人家找到你，你甚至不要从原路回去，你绕一条路回去，你来只有一件事，责备王，责备完了你就回去，不要在这里吃饭，不要在这里喝水。我说的不合理在哪里？我说不合理在吃饭喝水是正常的事情，这没有犯罪。但是神有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些难题，我们平常不必这样做，但是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难题，要我们这样做。这个先知走了那么远的路，我不知道他走了一天、半天、两天，我不知道他太阳晒了多少，很累的，来到一个地方，你就说那句话，责备王拜偶像，说完就走了。他就是在说完就走了。王请他留下来吃饭，他不留下来吃饭，因为上帝不允许，他走了。但是这很辛苦，但是上帝给了一个命令，那你只好听啊。他就回去了。他在伯特利这个地方所做的事，就是他让王受了伤害又得到医治这件事情传开了。第十一节，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 哎呀，老爸，今天宫廷里出事了，什么事啊？王在烧香的时候，有一个神人来责备他，然后他手伸出来，手就枯干了。神人为他祷告，后来又好了。哦，有这个事啊？那个神人到哪里去了？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神人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这什么意思？这个神人又渴又饿又累，几乎走不动了，坐在橡树底下躲一躲阳光。做神的仆人是幸福的，是荣耀的，但做神的仆人做的工作越伟大，常常神给的要求就越大。你如果要侍奉主，考虑一下啊，考虑再三，会很辛苦的。他坐在那里，这个老先知就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以同你回家吃饭，因为耶和华的话命令我来这里，讲完一句话就走。”耶和华说：“不可以在这里吃饭，不可以在这里喝水。你请我，不要说你请我了，刚才国王请我，我都不吃。”老先知就说：“上帝的命令改了，我也是先知，有天使来跟我讲，你把那个老先知带回来，把那个神人带回家，请他吃饭。”因为上帝的命令改了，这个神人就跟着老先知回去了，在家吃饭，吃饭喝水，正在吃喝的时候，那个老先知就站起来说：“你违反耶和华的命令，所以你会不得好死。”各位，我来自你们这里讲道，如果等一下吃饭的时候，何军传道说康牧师，你违反耶和华命令，不得好死，这很尴尬嘛啊！但什么叫不得好死呢？他也不讲，这个神人带不太愉快就回去了。回去在路上呢，这是《列王记》里面的几只怪狮子里面的一只，其他几只怪狮子我今天不讲了，你可以回去查哦。13章第23节。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预备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狮身倒在路上，驴子站在狮身旁边，狮子也站在狮身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这是一只怪狮子，这只狮子把驴子上的人抓下来咬死了，既不吃也不干什么，就站在旁边。驴子也在旁边，驴子在狮子和尸体的旁边也不动。我不知道法国最好的艺术家能不能画出这幅画，怪极了。一个尸体倒在地上，狮子咬它也不是要吃它，也不是肚子饿，就是咬它。驴子也不怕也不走，就在那边。好，这个怪故事还没完。老先知后来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他就把这个神人的尸体带回去，然后为他哀哭，故事就结束了。这什么意思？这故事什么意思？这件事情什么意思？我想如果我刚讲的还够清楚的话，你会觉得那老先知真混蛋，他骗了那个神人，应该他被狮子咬死的，结果神怎么没有让那个老先知被咬死，那个老混蛋被咬死，神人被咬死。然后恐怕你觉得最委屈最不公平的一件事，就是神人是被骗的，他被骗了。 神没有改变他的命令，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吃喝，可是有个老人家来骗他，他被骗了，他是受害人，他是被诈骗集团骗的，他是受害人，他怎么被咬死了呢？各位要想清楚，要不然有人来骗你，你会觉得很委屈，被骗了还要被处罚，被骗了还要被狮子咬死，这边法国没有什么狮子，还会被别的东西咬，很不公平。神不会做不公平的事。我们来想一想，问题发生在哪里？各位，那个神人，他非常清楚一件事，上帝命令他在这个地方不可以吃喝，他非常清楚。他清楚到什么地步？他清楚到国王请他吃饭，他说我不能吃。那他后来为什么改了？因为一个老先知跟他讲，老先知跟他讲，他为什么要听？求主帮助。哎呀，你们真聪明，太饿了。这时候他非常希望听到一句话，就是可以吃喝了。神不是不会改变他的命令，有的时候会改变他的命令，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事情，很多时候神并没有改变，是我们希望他改变。我们希望他改变，我们希望有的时候我们犯错误的时候神会网开一面，吃有的时候会如此。对不起各位，这实在不宜多讲，但是大家最容易懂。信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时候，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应该知道，婚姻或者性上面的不忠实或不贞洁是错误的，神非常厌恶这个事。但是很多时候，性的饥渴和引诱是这么强烈，我们多么希望听到一句话说，没关系，今天你犯这一次的错，神不计较。各位，神不会这样的。那个神人，连国王要他吃饭，他都知道不能吃，但再走了两三个钟头，实在累了，他希望能够听到一个改变命令的事情，他听到了。他应该听到了，可是还是应该能够明白，不可以。他应该能够明白，各位，我希望我这一点能表达得清楚。魔鬼能装成光明的天使，你一定会说，那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光明天使，还是他是魔鬼？我怎么知道？各位，这就是我们自己清心里洁净的，心里圣洁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你心中允许一些个人的私欲在那里翻腾，你头脑就会糊涂了。实际上你应该知道，你应该知道的很清楚，我们需要尊重神的话，不仅是读经祷告，我们需要知道这是神圣洁良善的话。我们需要对上帝的话有一个非常越来越强烈的肯定、确定。石头可不可以变成面包？石头可以变面包。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把石头变面包。当撒旦来对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把石头变成面包，这件事本身并不算错。在旷野，耶和华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让我们吃饱吃饼得饱，这都是很好的事。问题是在哪里？问题不是吃喝不好，吃喝很好。问题不是让化沙漠为绿洲不好，化沙漠为绿洲也很好。问题是 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的话，也就是把上帝当作上帝，这是最重要的。好，这个了解了，我希望我补足其他几句话是多余的，但是说一下可能也好。我自己觉得圣经里这一类的人物，包括这一个神人，是得救的。就是当然这个故事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有没有得救，最后有没有上天堂，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得救的，只是神借着这件事情警告我们，警告我们，其实也是再度的警告耶罗波安。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等于上帝，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等于三位一体的第一位，上帝就是等于上帝的话，上帝的儿子也是上帝，神的话神圣不可侵犯。你叫耶罗波安不可以做假神，假的神即便笼络了人心，让百姓归向你，让百姓远离了上帝，归向你有什么用呢？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价值呢？各位，我们非常希望这个教会人能坐满，我们非常希望这个教会很多人来信耶稣，我们希望教会能增长，我们希望每个礼拜都有很多的人来决定信耶稣，但是人数的增长不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真理的传递是我们所敬拜的真神，我们不能把人数增长当作我们最高的目标，任何事都不是最高的目标，只有上帝是我们最高的目标。我们希望大家的婚姻幸福，婚姻的幸福不是我们最高的目标，认识上帝是我们最高的目标。福士德他许一个愿，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件事情让他觉得是那么美好，他愿意再来一次。歌德写《浮士德》的时候实在很用心良苦，我也觉得是一个天才的绝望。他写这个就表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留恋的，再好的东西长多了久了就厌烦了。所以浮士德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人，浮士德是一个非常有各样人生经历的人，但他对一切都厌烦了。各位，我觉得歌德表现出他自己以及日耳曼民族这个优秀民族的一个所有亚当夏娃后裔的一个特色，你再优秀，你再快乐，再美好，你会觉得空虚，如果你没有上帝。浮士德觉得空虚，人生好没有意思。他许一个愿，他等于跟魔鬼许愿，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他说啊太棒了，再来一次吧。那个浮士德里面不是这样讲的，就是如果有什么事情能让我觉得这是这样的美，英文的翻译是 tarry a little， 等一等吧，这太美了，不要让它过去。如果你魔鬼能够让我说出这样的话，就这个人生有一些什么事情可以让我觉得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很有意思，我把我灵魂卖给你。于是魔鬼就让浮士德经历各种美好的事，其实那是多余的，因为他已经经历过，经历爱情，经历知识，经历幸福，能力，包括肌肉的力气，包括战争的力量，包括各样的力量。我也很稀奇，浮士德最后说出了这句话。浮士德看到一群人，他眼睛已经快要瞎了，他隐隐约约看到一群人在一个海普新生地一起在好像治理一个新的社会，他觉得好棒啊，他觉得这人 人和人之间能够彼此相爱，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一个公平、自由、和平的社会。哦，太美了，我要多看一看。就是他觉得，浮士德觉得，歌德觉得，人间真是没有什么幸福，如果有幸福，就是一群人在那里无私，大公无私的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我们也只能说，歌德恐怕也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那个书的奇妙的地方，有力量的地方，就是歌德那么恰当的来说出人心里面的厌烦，再好的事都不值得多活一下。各位，有的，有一，就是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有一位神，有我们的耶稣，他美好。我们在神的一切恩典下认识这位神，享受这位神，敬拜这位神，这是我们在永世中的福气。我们在永世中有这些福气的同时，我们也享受吃喝。将来在天堂，不是指我们不是一群精灵啊，我们还是人，我们有血肉之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黄金街、碧玉城，是实在的，吃喝玩乐都有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会永远的、绝对的、纯粹的敬拜、信靠我们的上帝，那是幸福的。而今天在世上，我们也可以在神的恩典下常常经历到这些快乐。愿你常常经历到大家一起敬拜、侍奉、归荣耀给神，是多么美好的事。但是我们常常也经历到一件事，就是违反上帝的命令，不一定要杀人放火，往往就是违反上帝的命令，让我们的骄傲，让我们的信誉，让我们的自大，让我们的狂妄，让我们的脾气偶尔任性一下。你们不是有这句话吗？有钱就是任性啊，美貌也是任性啊，你有什么丰富的东西都容易任性啊。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时你们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一个是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一个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话。任意而行，其实所有的罪就是这句话，任意而行。这可以是最快乐的事，人常常办不到，所罗门办到了。所罗门说，在神的脸下，在传道书里第一章还是第二章讲，凡我眼所要的，我没有不得到的，凡我心所想的，我没有不给自己的。哇，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各位，你眼睛所看的，想要就要了。我们常常很痛苦，对不对？我们看到百货公司那些东西，眼睛想要，要不到，心里想要，要不到。所罗门说，我眼睛想要的我都要到了，我心里所想的我都得到了。结果是什么呢？他心里所要的，眼睛所要的不是上帝的时候，结果就是虚空的虚空。求主帮助我们，神借着这件事情提醒耶罗波安，即使你是一个国王，你的最高目标也不是得到人民的拥护，而是得到上帝的喜悦。你去跟一个国王，跟一个国家传讲一个信息，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敬畏上帝。我要你要去传这个信息，上帝给你一个小小的考验，你要人家听神的话，你自己能不能听神的话？你要一个国王听神的话，你要百姓听神的话，你自己能不能听？我能，好吗？我们稍稍考验一下。我现在给你一句话，你到伯特利不要吃喝啊，这个容易，不过一天的光景，不要吃喝。各位，一天的光景，你能够持守正直一天吗？我实在告诉你们， 今天晚上你们都要离开我去了。彼得说，众人离开你，我绝不离开你。众人离开我，你绝不离开我，当然不离开，我为你死。彼得后来几个钟头之后拿起刀来砍，在千夫长，罗马的千夫长，在罗马军队面前砍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砍下来。他的确有这个心，可他挥刀护主以后不过一个钟头，他三次不认主。为什么？照理说耶稣讲的话不容易实现。彼得啊，你说你会跟随我，你会为我死，我告诉你，今天鸡叫以前，鸡叫三次，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我又举一个例子吧，如果你跟你的配偶在新婚之夜，在维也纳，在巴黎，在河边散步，哎，我永远爱你。然后你的配偶说出一句很荒唐的话，你永远爱我。三个钟头之内你会跟别人睡觉。如果你跟一个老烟枪说，老烟枪说我要戒烟了，一个钟头之内你一定会再抽烟。各位，一个钟头之内你一定会再抽烟。你就算老烟枪，你也可以赌一赌嘛，一个钟头忍一忍嘛，忍一个钟头嘛。如果你说你这一辈子一定会再抽烟，那我可能赌不赢你。一个钟头之内，耶稣说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我这一生不认你，可能忍到鸡叫之前我一定可以忍嘛。各位，你不能的。我们是血肉之躯，任何时候我们不过是芦苇，不过是草，地上的花一吹就枯干了。让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依靠我们的上帝，虽然看起来他的轭很困难，他自己说我的轭容易，我的担子轻省。让我们把重担卸给上帝，让我们常常依靠耶稣的救恩，让我们常常喜悦他的道路，让我们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觉得艰难没办法胜过的时候能够靠着他得胜。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实在会觉得这个神人太倒霉了，我们会觉得不吃不喝，听到可以吃喝是那么难不接受的。但是主啊，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保守我们有一颗愿意讨主喜悦的心。愿你的慈爱激励我们，愿你十字架上的爱，愿你的圣灵总与我们同在。我们心灵愿意，肉体软弱，求主帮助。我们也感谢你，你必定帮助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